过去这几天，中东局势又开始动荡了。伊朗打以色列，美国打伊朗，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全球油价剧烈震荡。今天我们聊个猜想，局势搞成现在这样，川普究竟是战略失误，还是故意为之？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简单捋一下。6月7日，伊朗突然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是4月8日停火以来双方最大规模的直接交火，震惊了整个中东。伊朗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打真主党，看着小弟被打，伊朗这次忍不了了，直接出手。伊朗发完导弹之后，宣布暂停后续攻击，但同时发出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搞侵略，伊朗将采取更严厉且毁灭性的措施。以色列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伊朗刚打完，以色列反手就轰炸了德黑兰等伊朗城市。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则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然后事情开始进入更危险的阶段。6月9日左右，伊朗被指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了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美国随即展开报复。美东时间6月10日下午5点15分，美国中央司令部开始对伊朗南部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声明称，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而伊朗这边，革命卫队迅速宣称袭击了中东多个美军基地，打击了美国第五舰队的相关设施。伊朗媒体报道，多地发生爆炸，包括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地，革命卫队威胁将进一步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今天发生的一切证明，伊朗将毫不犹豫地保卫祖国。美国自相矛盾的信息和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损害了外交进程，后果由美方承担。6月10日至11日，美国第二轮打击继续，伊朗南部米纳卜、西里克、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亨贾姆岛相继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然后6月11日凌晨，伊朗宣布了一个让全球市场震动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正式关闭。伊朗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随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两艘试图非法通过海峡的船只已遭打击。这一系列事件是四月停火以来美伊双方最严重的全面交战，更关键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又重新封死了。目前在美伊互相封锁的格局下，波斯湾的原油大部分都运不出来，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伊朗出口给中国的折扣油。现在问题来了，川普有没有急着把海峡重新打通？表面上看似很着急，但另一边他又更倾向于把解除封锁跟伊核谈判打包在一起，在谈判桌上摆出强硬姿态，不愿意让步。那这场封锁持续下去会有什么后果呢？预计到今年七月中旬，全球石油库存会触底，到九月，大部分工业国的石油储备就会面临耗尽的局面。美伊战争爆发后，主流观点认为这是川普的战略失误，他低估了暗杀哈梅内伊所带来的风险。他没想到伊朗真的敢封锁海峡，整个局面超出了他的预判，现在骑虎难下。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说的是可能，他实际上并不介意海峡被关闭？其实早在拜登时期，美国就对伊朗的反制手段做过完整的场景分析，在什么打击力度下伊朗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当时得出的结论是轰炸哈尔克岛或者对伊朗发动斩首行动均有可能触发海峡封锁。所以拜登一直恪守这条红线，避免把伊朗逼到绝路。这套分析报告是现成的，川普的幕僚团队不可能不知道这份结论。那么问题来了，川普为什么还要这么做？接下来我们想讲一段历史，各位听完之后可能会对眼前这场危机有着不同的感受。一战结束后，美国被排挤出凡尔赛体系，世界格局被英法操纵，那美国怎么应对的呢？ 他通过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向德国大量注资，累计提供上千亿金马克贷款，帮助德国恢复军工产能。不仅如此，美国还向德国提供先进的军事技术，包括航空发动机、合成橡胶等。没有美国的持续扶持，德国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扩军备战。二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美国借德国之手，拆散了英法的殖民体系。1939年德国打波兰，1940年横扫西欧，1941年进攻苏联。美国一直等到德国把整个欧洲都拖下水之后，才正式参战，最终摘取了胜利果实。战后结果是什么？英法毫无疑问是最大输家。殖民地纷纷独立，最终全部被纳入美国的经济势力范围。太平洋战争那边也是同样的逻辑。美国和日本在战前其实也举行过多轮谈判。最开始美国一直在示弱，不仅卖给日本大量石油，甚至一度表示愿意承认满洲国独立，以此麻痹日本。但待时机成熟，美国直接翻脸，对日本发动石油禁运。罗斯福非常清楚，石油禁运将导致资源匮乏的日本铤而走险，但他还是颁布了这项政策。太平洋战争虽然是日本先动的手，但从更大的棋盘来看，其实算是美国率先发难，逼出了这场战争的。这套历史逻辑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总结：欲擒故纵，借刀杀人。二战以来，美国为什么能称霸？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地理优势。当亚欧大陆打成一锅粥的时候，北美能独善其身，照样发财。1950年前后，美国掌握着全球 50% 的石油产量，凭这个当上了世界工厂。现在问题是，川普政府是否在重复这套剧本？回头看看川普上任以来的一系列动作，几条主线摆在那里：对全球加征对等关税，控制委内瑞拉石油，对伊朗发动战争。这三件事表面上看彼此独立，实则有一条内在逻辑串联着他们。假如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三个月，那美国可能会是最大的输家。不仅自己的信誉大大受损，被其视为竞争对手的中国则可以靠多元化的能源进口保持韧性，笑到最后。但是假如封锁超过一年，那么局势就可能完全反过来了。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同时具备完整工业体系和充沛能源储备的国家。在亚欧各国普遍陷入能源短缺的背景下，美国制造业将获得明显的竞争优势。我们回顾去年那批对等关税，主要打击的是哪些国家呢？中国、印度、东南亚、日韩、欧盟。川普的算盘是通过关税差把这些国家的产业往美国本土引。而现在伊朗封锁海峡后，受冲击最深的恰好也是这些国家，这恐怕不是巧合。更进一步，在正常时期，企业考虑人力成本都不愿意去美国建厂。但如果亚欧各国失去中东廉价能源的稳定供应，出现明显短缺，拥有充足能源的美国就会变成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制造业洼地。川普喊了那么久的制造业回流，在这个剧本里也许才有实现的可能。那对中国来说，这个威胁有多严重？中国的石油战略储备大约能维持九个月的工业运转，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但并非没有上限。中东原油万一长期冻结，中国的进口就要高度依赖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少数非洲国家，其中前两者以管道运输为主，运力存在天花板。更值得关注的是，川普一直在试图拆散中俄能源联系，这个战略推进得很慢。但每一战争爆发以来，美国仍不断为乌克兰无人机空袭俄罗斯能源设施提供情报支持，导致俄罗斯炼油能力一度下降 40%。 当然有华尔街的声音出来反对，把这场危机类比成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警告说如果美国不解决海峡封锁，会像当年的大英帝国那样走向衰落。这个类比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里面的区别还是很大的。首先，英国衰落更多是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原因而非结果。早在1940年，英国就已经用西半球的大量高价值岛屿换取了美国的军事支持，实力已经大幅缩水。其次，苏伊士运河对英国真的很重要，因为英国本土到印度的航线要走这条运河，但美国本土的石油是自给自足的， 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美国并不直接用这条海峡，真正使用这条海峡的是亚欧工业国。把霍尔木兹危机渲染成苏伊士运河危机，更像是华尔街在单方面向川普施压。还有个问题是，中期选举会不会倒逼川普改弦更张？这个因素当然存在，高油价引发的通胀会影响摇摆选民。但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前提，得假设川普是一个纯粹的政客。可如果川普怀有自己的理想呢？这个问题还真说不准。假如川普怀揣着真正的复兴美国的理想，他是可以冒着输掉中期选举的风险，去推动亚欧工业国和中东廉价能源脱钩的。在他的逻辑里，北约也好，美国的信誉也罢，都不是核心目标。他想要的是让美国回到二战前的状态，掌握资源垄断权的工业强国，不需要给任何人当保镖，等外部世界打得精疲力竭，再下场收割。再看他上任后的所有重大动作，迫使乌克兰签稀土协议，拉拢俄罗斯沙特，意图收购格陵兰，干预阿根廷选举，操控委内瑞拉油田，发动伊朗战争。所有落脚点要么是石油，要么是关键矿产。对于缺乏资源的国家，川普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结合对等关税逻辑再往前退一步，今天的国际能源市场是三足鼎立的格局。中东占全球原油产量约三分之一，美洲也大约占三分之一，俄罗斯加中亚不到15%，其余主要在非洲。假如中东供应被长期冻结，美国自身是全球最大产油国，加拿大、墨西哥、拉美油田在其掌控之内，委内瑞拉这个全球储量最大的国家今年也刚被拿下。中东出局之后，亚欧工业国的原油进口就高度依赖美洲，能源定价权重回美国手中，格局跟二战前惊人的相似。石油届时将成为比芯片更锋利的卡脖子工具，是比任何关税都更有效的外交杠杆。对于忠诚的盟友，比如日本，保障供应；对于不听话的，比如法国、西班牙，限制供给，以此驯服。当然，需要强调的是，以上这些推演，更多是我们一种不负责任的猜想，缺乏足够的证据。川普到底是战略失误还是蓄谋已久，很难下定论。2024年大选期间，他展现出来的那种隐忍和政治嗅觉并不输给任何人，但上台之后的行事风格却让很多人看不懂，有些举动甚至可以用荒唐来形容。这种前后明显的反差基本只有两种解释，要么是当了总统之后能力退化，还自以为是独断专行，要么是他从一开始就藏着真实目的，所有看似荒诞的举动不过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各位更相信哪一种？